一颗坦布，今天叫人给包围了，归路给卡断了，他不玩命行吗？抡大刀过来，大战石打开，啪啪啪啪啪啪，说打多少回合呀？用不着，他不是石达开的对手。石达开是力猛刀沉的，这杆大砍刀五十多斤，抡起来呼呼刮风。一颗坦布心都碎了，不敢恋战士，拨马而走。咱这么说，一直杀到后半夜，天四亮四不亮。他这才闯出重围呀、啊！等回头再看，太平军没追他，差点人马残兵败将剩下五十来人，一千军队全交代。我的这一个坦布，一看这怎么办？这回去见着乌兰泰，我没法交代不起。哎。毛大出世以来身经百战，从来没吃过这个大亏，有何面目去见都统大人？我死了，横刀想抹脖子，参将副将牙将师爷参赞闯过来把他抱住了，将军不可，将军不可呀，您别忘了，兵家胜败乃常事，这算得了什么？我们想办法吸收教训再报复呗。刚一解除您就自杀了，对得起皇上？皇恩浩荡，现在正需要您这样的人才，吃点亏那怎么办？咱们吸收教训也就算了。好吧，他也不累死，就这么耷拉着脑袋来见乌兰泰。乌兰泰得着报告了，一听全军覆没了，这小子是暴跳如雷呀、啊，气得在牛皮大帐里直哼哼。一颗坦布进来，耷拉脑袋，把头盔摘了，扑通跪下。将军，我大败而回，王八蛋、混蛋、饭桶，这叫你败，全叫你败啊！呸吧呸！一口气抽溜四十个嘴巴子，再看把一颗坦布揍的两腮都飞起来，鲜血顺着鼻子眼儿，嘴角往下直淌，连动都没敢动。乌兰泰用手指着他，你说你带兵多年，你就不懂得对方使的是空城计？你想什么来的？你想什么来的？都统大人，我错了，我一时没算计好。好，你错了，一千人马交代了，我如何向总督大人交代？拉出去砍了，砍！刀斧手往上一闯，二臂推出去，一百多战将都在两旁呢，胡拉超全跪下了。将军息怒，将军息怒，刚刚开战就斩自家大将，主军中不利呀、啊，将军开恩吧，这一颗坦布虽然打了败仗，情有可原，望将军放他一条生路，让他将功补过，我等求情了，将军息怒。好吧，放回来一颗坦布，死中得活，回来磕响头，谢将军不斩之恩，退在一旁。没完没完啊，将来我看你的表现，你必须立功赎罪，我现在给你记笔账。是是是是是是。乌兰泰骂了一通之后一琢磨，哎呀， 石达开的脑袋难踢呀，他还懂得会使空城计。好，我亲自会会你，我看看你有多大能耐，你跟我施展施展，传我的命令，拔营起战，全体将士攻打东乡，撤，集中炮火给我轰。他带了60多门大炮，大炮架好之后，有在高处，有在矮处的，对准这东乡，这一顿炮轰，都是排炮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炮是战争之神呢，那是灵魂。炮声一响，他仗打一仗，大炮隆隆喷着火舌和烟雾，震得大地都颤，能轰了半个时辰吧，不轰的。乌兰泰觉得也差不多少了，来，马队在前，步兵在后，攻占东乡。说着，他把宝刀拽出来，亲自督战。哇一下，这官兵就冲进了东乡。到那一看，烟呐呼，哎呀，民房全都打飞了都，满街之上砖瓦石块。但有一样，没有太平军。有人向他禀报：“将军大人，长毛子他都跑了，轰半天一个也没轰着。”
什么？又要使空城计啊？
嘿嘿，哈哈，别人上当，我能上当吗？骑兵分四路给我搜寻，看他跑哪去了，仔细给我搜。
这骑兵分着东西南北呀，山坡也好，野地也好，丛林也好，就搜查去了。2个多时辰之后回来禀报：“回将军，回将军，回将军，没有长毛子，都跑了，
跑哪去了？不知道，往远处给我搜。”
这都出去50多里，骑兵啊，没有。又回来禀报，的确都跑了。
乌兰泰奇说：“大概他们捡了个便宜，剩了一颗坦布。我这大兵这一来，他们一看见好就收吧，都吓跑了。这叫大将军八面威风，他不跑等什么？来啊，进驻东乡。”一颗坦布在旁边心说：“我就这么倒的霉。”那不敢劝呢，又一想也背不住长毛子真跑了，就这么占领东乡，埋锅造饭。乌兰泰找了个院子比较整齐的，在这安下行辕。他不放心呐，他吸收伊克坦布的教训，命令骑兵四外搜寻。日头往西转了，骑兵回来没有？80里地以内的方圆肯定没有长毛子，的确是跑了。他这心才放下，心说这真没有，活该我占领东乡。休息一晚上，明天平民进军金田呢。告诉大家埋锅造饭，卡子、刘栋绍全放出去了。哎呀，他做梦也没想到。天似亮似不亮，朦朦胧胧就听见炮声作响，咚哒，他在梦中惊醒，跑到院里就问：“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哪儿打炮？”报事的军兵撒脚如飞跑进来。鲍将军可了不得，漫山遍野全是匪密，全是这些妖兵啊，都回来。他不信呢，胡说，的确您不信您看看。就听这外边，杀呀， 别让青椒跑了啊！嘟嘟咚咚，打的是硝烟弥漫，炮弹横飞，火球的乱窜。乌兰泰手下的军兵整个乱了营。这时，伊和坦布从外面跑进来：“将军，快走！我们被包围了。”有人带过坐骑，扛过大刀，他赶紧是飞身上马。有人帮着他给盔戴上，甲披上，真是狼狈不堪。等来到街上一看，街上通红，果然都是太平军。那边说不没人吗？打探了好几十里地都没人。对，是没人，现在有了。这就得说太平军动作神速啊，那个领导指挥家英明有方。谁领导的？石达开呀。那石达开可了不得，那是了不起的军事家。原来伊和坦布吃了亏败走了，石达开一琢磨，清兵还得回来呀。为了吃掉这些清兵，最好的办法还用空城计。我连续使用，管保都叫你们上当。所以他立刻传下令箭，告诉他所部的太平军赶紧撤出东乡。撤！撤出多远去？80多里地。那跑的那个快，连人带马带东西，快快快快快撤撤撤！撤出80多里地。所以东乡的确是空的。容等着乌兰泰的大兵进入了东乡，四外一侦查，没人儿。给他稳定住心神了。到了前半夜，石达开一声令下，埋锅造饭，快吃，吃完了赶紧回去。跑出来80多里地，又回去80多里地，一个往返就200来里地。那当兵的是真辛苦，说跑不动，跑不动也得跑，跑瘸了别人架着跑，脚上磨出血泡来了，脚脖子崴了，掉队了也不是没有。但是这会儿的太平军刚刚成立，斗志正旺。您别忘了，是人呢，都人来疯。你一个人无论如何跑不动，大伙儿比着跑就跑得动了，看谁快。石达开督着队伍，所以这一夜之间又跑回来了。要不过去那日本鬼子也是那样，一进村子一看没有八路军，一打听八路军在100多里地以外呢，来不了。结果刚一闭眼的功夫回来了，人们传颂铁腿夜眼神八路，铁腿比那汽车轱辘转的还快。太平军就这么回事，那才能跑。突然这一道出乎敌人意料之外，他们哪受得了，是不战而自乱。乌兰泰吓得魂飞天外，催马提着大刀分出一声冲，冲出去突出包围圈。他们怕给吃掉了，领着几千人吃掉了怎么交代，拼命就往外跑。刚走到东乡的庄口，迎面遇上了石达开。再看大旗高挑，火光影中，石达开胯下胭脂红，掌中三环宝刀，队伍是雁翅排开，在此等候。有人就说：“ 将军这就是十八开，
你可坦露那是惊弓之鸟了。
将军，这条就十八开，我吃亏就吃到他身上。
好啊，十八开拿命来，我跟你拼了。
催马抡刀奔石大开，两个人就站在一块儿了。那个骑马的将官要说在一起动手，谁猛谁劲儿大，谁手疾眼快，谁占先。两军相遇，勇者胜。两人比也是如此，看谁劲儿大。两柄大刀碰了一块，朕的乌兰泰膀臂发麻呀。他这才知道施达开有把子劲儿，马也快，刀也沉，他有点定不住了。他一看也不行了，都乱了套了，拨马想跑，一个没留神就在后背上叫施达开砍了一刀。
哎呦我的妈，鲜血顺着后背往下淌。
石达开的刀真厉害，刀也沉，但是咱必须说明，乌兰泰身披重甲，就好几层啊，里边铁背心锁的连环铁背心40多斤，外边连环甲一层挨着一层的好几十斤，最外边还有大叶子甲，三层铁甲护着他的身体，所以这刀砍上了，叫这铁甲给荡一下子，铁甲砍开了，肉也破了，不至于把命丢了，要没这铁甲的一刀劈为两半了。就这样乌兰泰也身受重伤，他伏在马背上，哎呀疼死我了，快跑撤了。拼命的突围，哎，还真不善。天到快亮的时候，终于杀开一条血路跑出去，真好像是惊弓之鸟啊！一口气跑出去那有20-30里，回头一看，太平军没追来，这才放了心。哎呀哎呀哎呀！哎呀哎呀，
疼死我也。
找军医官，有人禀报军医官全死了，没有药可上，只好找个地方把甲卸下去，拿战袍撕的一条一条的把伤口包上，疼的乌兰泰脸上的肉奔奔直蹦，差点手下军兵剩下不到1500人，8000多人就剩这么点。乌兰泰是仰天长叹，天哪，天不佑我呀，真没想到这些妖民不法之徒居然这么厉害。哎呀，本都统身经百战，从没打过败仗，这回可吃了大亏了，有何颜面去见我的同仁，见我的上级，我怎么交代天哪的。活着的就劝呗，将军大人，将军大人保重虎体呀、啊！胜败兵家常事，是我们一时疏忽大意吃了亏了，吸收经验教训咱们还可以报复吗？嗯，也只好如此。撤，又往下撤，靠他的兵力打不了了，兵无斗志，什么都没了，炮都丢了。又走出10几里地了， 有人惊叫了一声，将军看，坏，来人，都是惊弓之鸟，就这一嗓子吓得乌兰泰一哆嗦，谁？哎呀，一看尘土飞扬啊，来了军队了。乌兰泰心头一凉，完了，这要是法逆长毛子，我内生双翅我也飞不了，肯定死了。但是一打探呢，不是太平军，他自己的人，旗号上看得非常清楚，是永安州广西的向荣的人马，向荣来了。包括将军放心吧，向军门来了。哎呀，阿弥陀佛呀，我算得活了。就这么的，乌兰泰整顿队伍，催马过去见向荣。前文书咱们说了，向荣从永安州领着10000人马奔金田村来。哪里说呢，向荣啊离着近，应当先到，乌兰泰离得远，应当晚到。为什么乌兰泰跑到前边来了，向荣倒落了后了呢？有原因。原来这个向荣啊，人送绰号叫铁公鸡。咱们平常说话也这么说，你别跟他处。那人属铁公鸡的，一毛不拔；或说那人属雌公鸡的，一毛不拔。那公鸡上就毛拽一根，那不随便吗？它是铁的和瓷的，你拽不下来。但是为什么给他称这么个绰号，就是这个向荣从来没吃过亏，我是铁公鸡，什么不带丢的，眼着毛都是空的。他跟乌兰泰可不一样，从永安州发兵以来的一路之上，他告诉军队稳步前进，不要着急，让探马兰奇探听前面究竟怎么回事，他得把实底摸清楚了。作为统帅，他得做到心里得有数。所以说探马兰奇啊，流行快马来回报，怎么回事怎么回事，探金田村怎么回事，怎么怎么，前方的事他心里头都有底，这是一。另外向荣有向荣的打算，向荣深知啊，这个乌兰泰